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十分钟的新闻，接着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信大法化险为夷，信中共命丧九泉，然后为您播报720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专题报道第四部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江西七旬朱小梅遭网判缓刑；善心传播真相，广东女企业家胜利被非法刑拘；黑龙江田小平现冤狱12年，被加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瑞昌市73岁的朱小梅女士因传播法轮功真相，去年5月被瑞昌市公安局码头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今年8月中旬获悉，朱小梅被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朱小梅家住江西省九江瑞昌市码头镇，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朱小梅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曾4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11年朱小梅在瑞昌市下饭乡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朱小梅家属被勒索现金10000元后被放回家。去年5月朱小梅在自家楼下给玩耍的学生讲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瑞昌市公安局码头派出所3个警察伙同码头村治保主任金玲玲闯入朱小梅家中，对她实施绑架非法抄家。朱小梅被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直到晚上9点才被放回。在公检法相互勾结构陷下，2023年8月中旬获悉，朱小梅又被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6月19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轮功学员胜利女士善心地给一位中学生赠送一本法轮功真相的小册子，后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刑拘，目前胜利被非法关押已经2个月。现年48岁的胜利家住深圳市宝安区恒安花园，她来自辽宁省大连市，聪明爽快，能力强。他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创业，很快办起了工厂，拥有了自己的外贸企业，事业顺利，在深圳安家落户，有一双儿女，是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但人到中年，为事业拼搏的代价是他长达3到5年严重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全身没有舒服的地方。他想尽办法多方求治，也治不好，感到人生要走到尽头了，甚至都做了后事安排。2019年8月，胜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没想到很快身体恢复健康，他很激动，欣喜地告诉别人是法轮大法给了他新生。今年6月19日，胜利向一个初中生赠送了一本法轮功真相册子，希望他明真相，有一个好的未来。可这个中学生被谎言毒害，返回学校，将小册子上交给学校安全主任，该主任将此事诬告给派出所警察，警察调监控后绑架了胜利。至今，胜利已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家人没有他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田小平女士，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12年了。她现在在狱中反迫害，被监狱实施一级严管，每月见面探望变成视频探望，见面探望三个月一次，限制购买生活用品。2011年11月，田小平等43位法轮功学员在双城市城建局一栋家属楼里听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女讲述法律申诉的艰难经历。100多名警察冲进几十平米的屋子，对着在场的所有学员喷洒催泪瓦斯。特警们手持电棍，只要有人动就用电棍电。接着，每两名警察架着一名法轮功学员往外拖。田小平当场被特警打破了头，衣服被撕扯成碎条。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特审室，田小平被警察绑在一个座椅上，两个胳膊背过去吊着绑起，用高热强光灯照烤。警察卢军用脚狠踢田小平的膝盖，逼着田小平按他们的意思说。田小平的嘴唇被大灯烤得开裂，胳膊成了黑色。后来田小平被法院非法判刑14年。2013年3月，田小平的家属探视田小平时，看到他已无法独立行走，不能连续说话，身体不停哆嗦，气若游丝。如今田小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已被非法关押12年，正在被监狱加重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百万人观花展，印度民众踊跃了解法轮功；法国双城传播法轮功真相，受民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5日至15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因主办方的邀请，参加了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拉尔巴格植物园举办的第214届花展，展会期间人潮涌动，总计入场观众达到100万之多。法轮功学员也用花朵制作了一个打坐女子的坐像，黄色和白色的花朵坐像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法轮功学员们借此机会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他们踊跃购买法轮大法书籍，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功法。来自班加罗尔的教师赫玛纳拉西姆汉在报纸上读到有关法轮功学员雕像的消息后，来到展会现场参观。纳拉西姆汉说，我被音乐和雕像深深吸引。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他明白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是按照真善人的原则提高人的道德。他购买了法轮大法两本主要著作，法轮功和转法轮，以便自己学功。阿穆尔瓦伊舒先生在沈舒格里哈高中工作，他来到法轮功学员展位前尝试了五套功法。他说， 能够感觉到能量流遍全身，这促使他更多地了解法轮功修炼的深层精神内涵。瓦一书在展位上阅读了《法轮功》一书，他说，法轮大法了不起，每个人都应该学练，让身体健康。他详细了解了练功点的信息，表示会继续练功。拉尔巴格植物园副园长库苏玛女士携团队成员参观了法轮功的展位，她表示雕像的效果非常好，她还赞赏法轮功学员们传播真善忍的理念。据明慧网报道，8月19日法轮功学员在法国鲁昂和德拉吉尼昂两个城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许多市民明白真相后签名，表达支持并鼓励法轮功学员，你们在这里告诉人们真相，做得好。鲁昂大教堂是游客的必经之处，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吸引了人们前来观看。了解真相后，人们纷纷在证签表上签字，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为你们祈祷，上帝保佑你们，加油，坚持下去。丽塞特·科尔多尼耶是一名退休护士，他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他说，活摘器官是非人的，可怕的，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要与之抗争，反对这件事情。丽塞特认为，真善人是很好的普世价值，每个人都应该将此安排在自己的生活中，甚至在学校里应该学习这些。如果从儿童开始，从学校开始学习真善人，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币的人数已达到4亿1775万。
听众朋友，一对练法轮功的夫妻开了家早餐店，闲暇时他们就给顾客讲大法真相，接受真相的人得到神佛的呵护，遇到劫难时化险为夷，而拒绝真相的人遇到灾难时失去了性命。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信大法化险为夷，信中共命丧九泉。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对练法轮功的夫妻开了家早餐店，闲暇时他们就给顾客讲大法真相，接受真相的人得到神佛的呵护，遇到劫难时化险为夷，拒绝真相的人遇到灾难时失去了性命。来听听早餐店老板讲述的发生在两位顾客身上的故事。我们夫妻俩开了家早餐馆，早晨饭口特别忙，忙过饭口期还剩一小部分顾客就餐。5年来我俩坚持利用这段时间给顾客讲法轮大法真相，大多数顾客明白真相后对大法师父和大法心怀敬佩和感动，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主动做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此得了福报。也有极少数人受中共谎言毒害很深，无论怎么讲真相就是听不进去。是不是能够接受法轮功真相，不是接不接受某种学说某种理论那么简单，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仅举两个例子，两件事的发生只相隔几天，却是一念之差，阴阳两隔。先来说接受法轮大法真相，从而得到大法的护佑，死里逃生的故事。
一天早晨，50岁左右的刘姓农民工照常到餐馆来吃饭，这次他来得比较晚，吃饭的人比较少，也就没有那么忙。借这个机会，他一边吃着饭，我一边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他临走时握住我的手说，大哥，你今天早晨对我说的话我全记着呢，你放心吧。我拿出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边递给他边嘱咐说，你要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保你幸福平安。他接过护身符，谢了我。我说，别谢我，你要谢，谢大法师父。他又连忙说，谢谢李大师。短短2天后的早晨，我正在打点顾客，这位刘姓农民工浑身上下沾满泥土，左手拎着一个破碎的头盔，风风火火地走进餐馆，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大哥，要不是你给我那张护身符，让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今天就没命了。原来那天早晨他出了严重车祸，他告诉我，自从明白法轮大法真相以后，他每天都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真相护身符时刻带在身上。这天早上他骑着摩托车去上班，走到工地大门口转弯处，一辆满载砂石料的大卡车从里面驶出来，和他撞了一个正着。当时他就在心里喊，李大师救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他醒来时，看到身边围满了人，有人告诉他，他被撞飞了，飞起来2米多高，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摩托车被撞出有5-6米远，大伙都以为他定死无疑。见他醒过来，人们就叫他赶紧上医院。他慢慢从地上站起来，浑身上下看了看，除了满身泥土外，哪儿也没破，也不痛，也没出血。他立刻明白了，是李大师救了我呀。他摸摸头盔，被撞坏了，再去看看远处的摩托车，大小灯都被撞碎了。他扶起摩托车坐上去，用脚一踹，竟然打着火了。然后他就径直来我店里给我讲了这件事。听了他的一番叙述，在场的所有顾客都为他感到庆幸和欣慰。看着眼前活生生的例子，人们知道了法轮功是救人的。我心里想，师父太伟大了，谢谢师父。同样是50岁左右的王喜就远远没有这么幸运了。王喜1.8米的个头，人长得也很帅气，能说会道，开电动车在菜市场做搬运工。有段时间他经常到我们早餐店来吃早饭，相互间也就比较熟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王喜和往常一样按时来店里吃饭，我们夫妻俩又利用这段时间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我们讲他在听，偶尔也提出点问题，我们都一一解答了。以前也给他讲过真相，他从不反驳，可是始终不做三退。我们明白他还是有心结。这天我们保持平和的心态又给他讲真相，可他还和往常一样坐在那里默不作声。做不做三退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不能强求。王喜临走的时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回过头对我妻子说，姐，其实你们跟我讲的这些我一点也不信，我就信共产党的。说完扬长而去。听了他的话，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到了下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邻居家的小老板喊我，叔，你过来一下。我走过去问他有什么事，他问我，王喜最近上没上你家吃饭？我说没有。他又问我，有多长时间没来了？我说，今天正好是1个星期，怎么了？小老板说，他死了。我很吃惊，连忙问，什么时间的事，怎么死的？小老板说，上个星期天晚上9点多钟，他在朋友家吃饭、喝酒、打麻将，往回走的时候， 开着电动三轮车被对面来的汽车撞上了，脑袋都撞掉了，当场就死了。听完后我心里别提多难过了，一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两位顾客的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见证了法轮大法救人，中共邪党害人。救人的法轮大法正在世间红传，机缘千载难逢。20多年了，大法弟子遭受着中共前所未有的诬陷和迫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为的是把人们从中共的谎言中解救出来，不能跟着中共一起被上天淘汰。朋友们，请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人人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要为您播报的是720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专题报道第四部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720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专题报道。今年7月20号是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第24年。1999年7月20号，恐怖从天而降，从这天开始，中共这个经过百年磨砺的专政机器，拥有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和杂志，几百万警察和军队构建的统治集团，把对善良人的迫害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直至海外，利用中共驻各国使领馆散布抹黑法轮功的谎言。从迫害开始那一刻起，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和讲真相一直延续至今。哪里有中共散布的谎言，他们就去哪里讲清法轮功是什么，揭露迫害，从而得到了国际人权组织和有良知的政要的支持。2000年7月20日，美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新闻发布会，纪念720反迫害一周年。发布会上播放了纪录片《法轮功真实故事》第二集，记录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残酷镇压的事实和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的经历。下面是两位与会嘉宾的发言摘选。
嘉宾一，我叫马克·帕默，是最老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副主席。我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非暴力运动谱写着这个时代的历史。从纪录片中看到的事实让我感到，我和其他人在民权运动中经历的与法轮功目前所遭受的一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要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目前所从事的运动非常敬佩，我相信法轮功将谱写我们的时代，21世纪的历史。这是起源于中国的运动，谱写了这个时代的历史，最终一定会胜利。我父母在上海结婚，我姐姐在青岛出生，我和中国及中国人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在满屋子摆满了中国物品的环境中长大，我深深地相信，法轮功所代表的千年万年的传统不可动摇，你们一定会胜利。 我为自己能给予的帮助感到欣慰。嘉宾二，我叫 T. Kuma， 是国际特赦亚洲问题主任。感谢你们邀请我们观看这部精彩的纪录片，这对美国和国际社会都是一部有效的资料。作为人权组织，我们收集并报告这些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关押的情况。一个最令人不解的事实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害怕这个运动？这不是一个政治运动，也无意推翻政府。实际上，法轮功发言人公开邀请中国政府进行对话，通过互相了解来化解此事。这是普通的中国公民在行使他们最基本的权利。我们没有任何一项调查显示法轮功学员伤害到社会中的任何成员，他们对任何人都是无害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要拘捕这些人呢？现在需要中国政府开放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基本问题。作为人权组织，我们要求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的人。我们将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度过这段艰难时期。我们敦促释放所有在押人士。
到了2002年7月，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三周年之际，加拿大六个城市通过决议案，谴责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此外，加拿大国会议员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多伦多市的安大略省议会大厦内召开记者会，呼吁社会各界帮助结束对法轮功的镇压。以下是议员们的讲话摘要。
省议员迈克尔·普鲁斯在发言中说，我来到这里是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国际犯罪行为，法轮功只是教人真善忍，怎么会有人反对？怎么会有任何文明的国家或人反对这必须代代相传的宇宙真理？可是事实上，信仰真善忍的人们正被中共投入监狱或置于可怕的境地。法轮功所教导和练习的是美好的，我希望中国政府能看一看我们，看一看法轮功给安省和多伦多带来的美好。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能像法轮功一样遵循真善忍，中国的情况就会变好。普鲁斯最后表示，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良心犯，他将全力支持援救行动。国会议员约翰·高德福瑞在发言中说，我只是加拿大政府中支持法轮功的很多国会议员中的一个。我们虽然分属不同的政党，但是在支持法轮功、批评中国政府三年前开始的镇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表示，将敦促加拿大政府采取更强烈有效的行动，帮助停止这场迫害。
自从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共以开放中国市场为诱饵，强迫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和国际媒体老板在获取经济利益和维护人权之间做出选择。尽管一些权高位重的政府要员、公司老板出于利益之心从道德的天平上跌落，但是20多年来，随着遍及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来自民间支持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恶行的声音绵延不绝，汇聚成河，奔流不息。2023年6月份的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瑞典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在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音乐厅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
一个波兰旅游团来到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他们认真阅读了真相展板后，很多人耐心地排队，等着签名支持反迫害。签字后，大家开心地表示，在波兰生活过的人都经历过或听说过共产主义的邪恶，伸张正义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一位来自华沙的年轻人主动和学员交谈了很久，询问如何帮助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得知可以签字支持反迫害，还可以帮助传播真相后，他高兴地签了字。不一会儿，又带着他弟弟返回来，弟弟也签了字，表示支持法轮功。年轻人又在现场拍了一些照片，说会放到网上，把真相传递给更多的人。在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前，来自德国的两位年轻人专注地把真相展板上所有的信息全部阅读完后，和学员交谈了很久。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两人非常震惊，他们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媒体为什么不报道。了解真相后，他们说现在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中共利用经济利益在背后的驱使。一位60多岁的华人一直在活动现场观看学员练功阅读真相展板，他介绍自己来自美国加州，是一位从事人体解剖教学和研究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法轮功及中共活摘器官真相有所了解。他对学员说，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你们，法轮功的祥和，你们这种和平理性的抗争震撼人心。我知道你们告诉人们的活摘器官都是真的。我在从事人体解剖的研究中，发现很多有钱人为了延长生命，器官都是换过的，一看就知道那些移植过来的器官都是年轻人的，与实际年龄根本不匹配。他接着说，为了制止中共杀更多的人，你们把真相揭露曝光出来，公布于众非常重要，这件事必须要有人来做，你们的善良和勇气令人钦佩。当得知许多海外的学员由于修炼法轮功，与国内家人分离20多年了都不能回国，亲人离世也不能回去见上一面时，他很感慨，有些激动地说，虽然这20多年你们不能回国，但你们在做着一件重要的事情，完成着一个巨大的使命，了不起，我由衷地敬佩法轮功。临走时，他一再鼓励学员，你们要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
从北美的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渥太华，到欧洲的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从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到东京、大阪、台北、香港，一年四季，到处都有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身影。即便是在名不经传的小乡村，人们也有机会听闻法轮功真相。2023年7月9日，英国柴郡诺维奇镇哈特福德村举办100年庆典，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活动，并设立法轮大法信息展位，还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许多人前来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
主办方安排法轮功腰鼓队第一个出场表演，学员们挥锤击鼓，浑厚有力，为百年庆典活动拉开序幕。他们黄衣粉绸，踏着鼓点绕场一周，村民们热烈鼓掌，赞叹道，哇，这么整齐的队列，这么优美的音乐，这么漂亮的服装，太酷了。三位年轻姑娘在法轮大法展位前驻足，当了解到中共是一个反传统的专制政权后，他们毫不犹豫地在反迫害的真签表上签了名，同时表示， 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中国需要，英国需要，全世界都需要。我们100%的支持你们。法轮功是好的，我们非常喜欢真善忍。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他们的一双儿女参加活动。爸爸说，我们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权利，共产党这么邪恶，不能让它再存在下去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是很正的信仰。谢谢你们让我们了解了真相。肯和贝瑞是一对退休夫妇，一家人都来参加庆祝活动。在了解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时，肯说，在我们国家，人人都是平等的，而在中国，有信仰的人群遭到迫害，没有言论自由，这太糟糕了。中共必须停止活摘器官和杀人。真善忍能让我们的小村变得更加美好。贝瑞赞同地说，是呀，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就遭受酷刑迫害，这是反人类的，天理不容，我永远支持你们。观看了法轮功学员演示的五套功法，很多当地人和孩子们因此喜欢上了法轮功，纷纷询问是否有教功班。特别是一些小朋友跑到练功学员的对面，或站或坐，认真地模仿着练功动作。一名7-8岁的小男孩被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学练打坐。他说，他一坐下来盘腿时，就感觉到有一股很大的热能量从身体流过，非常舒服。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奇妙经历告诉朋友和同学，让他们上网学练法轮功，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孩子。
的确如此，一旦了解了真相，许多人会主动帮助传播真相，帮助更多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瑞克·詹森曾被评为美国100位最有影响力脱口秀主持人之一，20多年来一直跟踪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将消息告诉他的听众们。2022年12月13日，詹森在德拉华州维德尔电台做专题节目，主题为幸存者讲述中共政府奴役无辜公民并摘取其器官以谋取利益，邀请法轮功学员韩宇讲述自己的父亲被中共摘取器官的悲惨遭遇。2022年7月4日，法国有影响力的智库经济与财政税收研究所在其网站发表文章，揭露中共政权有组织的杀戮法轮功学员以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的罪行。文章呼吁那些崇拜中共强权的西方人睁开眼睛，反省一下致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相。2021年9月26日，由欧美亚5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的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圆满落幕，主办机构随即公布打击和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宣言，又称反活摘之世界宣言，呼吁世上所有的组织和个人本着良知和尊严，共同联署支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以下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掷地有声的发言节选。
2008年获选10大影响力科学家，美国著名医学家，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生物伦理学系主任亚瑟·卡普兰介绍说，此宣言在国家层面敦促各国司法调查非法器官采购行为以及非法去中国移植器官的行为，同时敦促司法、立法、行政分支合作，联手打击活摘器官罪行。在国际层面， 该宣言敦促国与国之间在收集罪证、分析调查等方面进行合作和分享信息，以制止非法的活摘器官、人体器官及组织贩运等行为。欧洲 CAP 信仰自由组织主席蒂埃里·瓦莱表示，每一个人的参与对促成改变都很重要。他说，该组织于1999年中共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后就开始警觉，并关注活摘器官这一问题。瓦莱说，打击和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宣言是将国际社会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为保护人类奠定基础的创始性宪章，以制止这反人类侵犯人权的罪行。我们共同合作将能改变现状。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创始人和执行董事托斯滕·特雷表示，数个独立调查、报告、客观采访以及伦敦的中国法庭的客观审查和判决证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一直在发生着，并且持续在中国发生。主要受害群体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已遭中共残酷迫害20多年。特雷表示，必须禁止医学工作者从事这种为了获取器官而杀害无辜人士的罪行。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主席道元健太郎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是前所未有的暴行，这种暴行必须被尽快制止。中共的专制政权利用这种暴行恐吓人类社会，我希望这个宣言能够帮助人类对此说不。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会长李胜元表示，中共犯下的活摘罪行之惨烈残酷令人难以想象，推出这个世界宣言是出自于人类的良知，全球的健保业、司法、政治以及公民社会必须联手改变这一现状，制止中共的活摘罪行。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秘书长、卫生福利部桃园疗养院医生黄千峰认为，此宣言的推出将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黄医生说，中共为了得到他们的器官而杀害了他们，将数百万人置于危险之中。黄医生表示，台湾医学界因此采取行动，开始提醒公众关注这个问题。台湾政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成功地推出限制台湾民众去大陆做器官移植的法案，大幅减少了前去大陆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人数，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中共一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利用手中制定的权力，动用雄厚的国家资源，不遗余力地碾压亿万真心向善的普通百姓，其活摘器官的罪行天怒人怨，国际社会纷纷发声谴责。在中国大陆，为了把被中共深度洗脑的中国百姓从谎言中解救出来，2004年11月《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此引发全球华人的三退大潮。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亿1600多万中国人发表郑重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下面的两个故事真实反映了当今的中国社会，人心渐明，心向善，良知苏醒，扫阴霾。
故事一，中国大陆某地的一名警察非常认可法轮大法。一天，他遇到一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主动讲了警察局里发生的事。他说，上级有时候下达任务去抓你们，局长心里明白，我们都不愿意去干这种事，于是就从外面雇了三个人来专门抓你们。这三个人还真挺卖命的，可能是想长期干下去，就努力地表现自己。每过几天，他们各自就会抓一名法轮功学员，然后审讯。学员不吱声，他们就拳打脚踢。我们看到后还不能直说，就从侧面劝他们，不能这样打人，他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这样答对你们也不好。可那几个人根本不听，还是答。结果没过多久，这三个人因为各种原因都死了。从那以后，再有去抓你们的任务，更没人去了，全都躲着。局长一看就说，算了，以后上级再让抓法轮功，我们也不抓了，也不外雇人了。不管上级怎么说，反正咱们不抓了。听局长这么一说，这下可好，我们局里看明慧网的人更多了，连局长都一天不落的看。故事二，我丈夫在中共体制内当官，所以我经常能接触到一些体制内的人员。有一次，丈夫和朋友们一起去爬山，我也去了。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问我，你怎么爬得这么快呀？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嘛，修炼后变得身轻体健。你可能不知道我过去什么样，一个瘫痪在床将近半年的废人，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练法轮功练好了。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师父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意义。听了我的亲身经历，他感叹地说，哎呀，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于是我进一步给他讲真相，还送给他一本《九评共产党》和一些真相资料，让他看完后再给其他人看。那天不但县委副书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连他的司机也做了三退。过了些日子，这位副书记给了我一张折起来的纸，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十多个人的三退名单，是《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和法轮功真相资料帮助他彻底醒悟。他还把真实的消息告诉了亲朋好友，又帮助他们做了三退。
有风吹过的地方，就会听闻法轮大法真相；阳光照到的地方，就有真善人温暖心灵。中共的网络封锁、言论审查无论多嚣张，从来封不住真相的传播，封不住人们的正义之声。不仅中共成员要为他们的恶行承担后果，协助中共建造晶盾工程的美国思科公司也将面临审判。
美国第九学会上诉法院于2023年7月7日裁定，允许一项指控加州科技公司思科协助中共政权暴力迫害法轮功的诉讼继续进行审理。自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信仰团体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于2011年对思科及其两名前高管提起了诉讼，其中包括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约翰·钱伯斯和当时担任大中华区副总裁的 Freddie Chan。 这项诉讼指出，总部位于圣何塞的思科公司向中共提供了技术，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用于识别和追踪法轮功修炼者，并导致他们随后遭到逮捕和酷刑折磨。第九学会上诉法院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推翻了地区法院驳回此案的决定。法院恢复了根据外国人侵权法针对思科提出的所有赔偿指控。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写道，原告们提出了具体的指控，声称思科提供的协助对原告们遭受的违反国际法行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个小组还指出，原告们合理地声称思科知道中共当局的目的是使用金盾技术来打击法轮功修炼者，并且这种打击涉及酷刑和任意拘留。美国学会法官玛莎·伯宗在多数意见中写道，我们认为原告的指控如果是真实的，足以构成一个合理的指控，即思科在知晓酷刑、任意拘留、 失踪和非法杀害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为中共向法轮功斗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帮助。佛宗使用了斗争这个中文术语，指的是中共对被视为敌人的人所发起的暴力政治运动。佛宗表示，思科公司的行为，其中许多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内，构成了协助和纵容中国政权滥用职权的行为。人权法基金会执行董事特里马什是原告的首席律师之一，他将这一进展视为遏制迫害的积极一步。马什表示，信息很明确，美国公司及其高管不能无罪地在中国进一步违反人权，他们必须承担责任，他们将会受到追究。
又到了盛夏的七月，每年的这个时候，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集会、游行、烛光夜道等各种反迫害活动，纪念因为坚守正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正义之士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美国东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每年七月汇集首都华盛顿 DC， 在国会大厦前的国家广场举办大型集会和游行，越来越多的政要和各界人士出席集会，声援支持反迫害。
美国联邦众议员史蒂夫·查伯特是法轮功的长期支持者，他在集会上发言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残暴的政党，为了压制法轮功，他们使用了非法监禁、改造、洗脑、酷刑迫害和活摘器官等手段，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不会允许这种迫害存在的，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共控制的中国大陆却非常普遍。没有政府有权否认信仰自由，只要我还在国会中任职，我就会为你们在中国大陆和平修炼的权利而抗争。联邦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在集会上说，正如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所说，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威胁着所有地方的公正，中共对你们的不公正就是对我们的不公正，你们不放弃也意味着我们不会放弃，站起来支持那些值得我们敬重、值得我们抗争的人和他们的生命。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说，在中国发生的是信仰之战，也是一场中共无法获胜的战争。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坚毅，哪怕今天在 DC， 在这样的酷暑下，仍然坚定地站在这里支持大陆法轮功学员。中国法轮功学员面对严重的迫害，展现出的坚毅和勇气非常启迪人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非常高兴地与你们站到一起的原因。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倡导部主任安妮·博亚吉安在集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充满希望和勇敢，中国法轮功学员们以他们的坚韧、非暴力和创造性回应了中共的迫害，他们取得的这些成功令人振奋，也为我们在华府这里需要做的工作注入了能量。博亚吉安最后说，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法轮功学员和所有的信仰群体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自由公开的修炼。
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当年的中年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当年的年轻人如今已步入中年，当年牙牙学语的幼儿如今已长大成人，流走的是岁月，改变的是容颜，不曾改变的是大法弟子们传播真相的意志。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共掀起的恶浪曾经多么恐怖疯狂，多么不可一世， 如今也走到了尽头。磨难中，大法弟子们愈加坚强，在追寻真理的路上走得更加成熟稳健。莫说是斗转星移，哪怕是沧海变桑田，大法弟子维护宇宙真理，挽救被中共洗脑的亿万百姓的初心坚如磐石，天地可见。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曾经深受中共谎言毒害的全世界民众，终于拨云见日，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盛赞真善忍是最高尚的美德。与此同时，认清了中共的害人本质，谴责制止中共暴政、解体中共的心声铿锵有力，不绝回响。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听歌曲《给你希望的路》。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